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我是德珍。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来谈一谈认识死亡，邀访到来宾是台大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傅老师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上次节目中我们谈到有关于什么是死亡，还有就是死亡为什么大家惧怕死亡，所以我们今天想来继续来进一步的探讨。我记得老师上次节目中也提到，其实认识死亡是让我们今生能够过得更踏实，了解到人生的一些意义，但是人还是很怕死，对不对？怎么样，有没有办法超越这个恐惧？比如说我靠着认识生死学或借助宗教的力量让我来超越死亡的恐惧。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在西方来说的话呢，在希腊时代，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啊，他就做了一个示范。苏格拉底在70岁的时候呢，被人家冤枉啊，诬告，结果被判死刑。那他在监狱里面等待受死的时候呢，跟很多朋友或学生呢，讨论到死亡的问题。这些人都很奇怪，为什么苏格拉底他不会恐惧，也不会悲伤？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怕死呢？”他说：“死亡呢，照现在看起来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死了之后呢，完全没有知觉。那么如果完全没有知觉的话呢，那不是像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做梦一样吗？等于是没有做梦一直睡下去嘛。我们平常睡醒的时候都觉得，哎呀，昨天没有做梦，真是睡得舒服啊。所以我们平常睡觉都不喜欢做梦。那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一直睡下去不做梦，那你抱怨什么呢？对不对？所以死亡是一个好事嘛，不是坏事。他说第二个，如果死了之后还有知觉的话呢，代表什么？代表那个时候你的身体啊已经腐化了，灵魂可以自由去寻找你要的这个地方啊，去那个地方。那那个时候灵魂相接近的人啊就会聚在一起，等于是你这一生行善，死了之后就跟善人在一起。相反的，你为恶的话呢，死了之后灵魂所谓的同类相吸引啊，就会自然在一起。
那这是天堂地狱的概念。
当时倒没有那么明显的说天堂，因为天堂地狱本身也需要特别的信仰背景才能解释，否则人家问天堂在哪里，一句话就问到了啊。那么好，因此苏格拉底的观点呢非常值得参考，是因为他把人的死亡当作两个情况，一个是死了之后完全没有知觉，这样就好像没有做梦的睡眠，这非常好。第二个是把它当作死了之后有知觉，以指这个时候善人跟善人在一起，恶人跟恶人在一起。其实你可以分得详细一点，喜欢音乐的人跟喜欢音乐的人在一起，那喜欢这个打仗的人跟喜欢打仗的人在一起啊。因此在这个时候苏格拉底说，你看我如果死的话呢，就去可以寻找古代的先圣先贤啊，跟这些人请教，跟他们互相参考这一生的体验，这不是很好吗？像我们如果说哎喜欢孔子，那死了之后跟孔子请教一下，不是很愉快吗？类似的意思。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他的学生们都觉得说，哎，这个很有道理啊，我们何必害怕死亡呢？相反的，如果大家最后都会死，而只有你可以不死的话，你才要担心呢。糟糕，别人都死了，就我一个没死，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到最后变成千年妖精，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了解苏格拉底这种哲学家的智慧非常好，那这是一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呢，你可以这样想，每一种宗教啊，它的重要任务之一啊，就是要告诉你什么是死亡。你可以看任何宗教，除了我们天主教之外，别的宗教也一样。宗教之所以为宗教啊，它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一种信仰，让这个信仰可以传下去。而信仰的核心呢，一定是把现在的生命跟将来永恒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任何信仰都是要把个人的生命跟永恒的生命接在一起。啊，他只是讲的方式不一样，因此在这个时候你有信仰的话就不会害怕死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例子，很多人他有信仰之后呢，他一生做事情啊真是无怨无悔，然后到最后快死的时候他充满喜悦。这也不是只有我们天主教，别的宗教也一样啊，他们有信心，他去碰到最后一关他不会觉得害怕。那这是比较特别的情况了。那好，我们现在先不谈宗教也不谈哲学，只看一般的人了、如何去理解？我们可以这样想，你要了解死亡的意义。什么叫意义呢？意义这两个字啊，就代表它能够怎么样被理解。比如我现在问死亡有没有意义呢，这样等于是问说死亡能不能被理解。那我们要理解死亡困难在哪里？困难在于说，为什么我活了一辈子最后会死呢？那么 如果最后会死的话，为什么我又要活着呢？对不对？
嗯。
那如果我活着最后会死，代表我活着应该有个目的吧？不是只是活着很无聊，最后就死掉就算了。
嗯。
不那么单纯吧？因此我与其问说死亡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去问说死亡到底想告诉我这一生啊，要选什么样的目的，这个目的使我的这一生显得有价值。所以你把死亡的意义跟价值连在一起是很有道理的，就是说死亡本身的意义就在于说它会告诉你这一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价值去加以实现。人的生命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有在于它有理性，它有良知，它可以自由选择它要做的事。它要做的事对不对呢？说实在很可惜，我们人类非常有限，你今天认为对的，将来可能认为错，今天认为错了，将来说不定就变对了。所以你衡量许多事情的时候，或是对或是错，有时候是歪打正着，明明是想做坏事，最后结果是好的，救了很多人、啊、明明想做好事，最后把人害死了。所以人的这个生命非常局限，在这么局限的生命里面，你这一生里面能做多少对的事情呢？实在是没有把握，你只能要求自己说我只设法问心无愧吧。
嗯，
那你问心无愧之后呢，你所要对得起的是什么？并不是自己而已啊，因为你有时候会觉得再怎么问心无愧，也可能伤害别人啊，所以你只能说我是不是对得起那个造我生命的那一位。
嗯，
我的生命从何而来？我这一生有没有使他失望？这一生是不是完全浪费了，使他觉得很可惜，白白造了你啊。所以这样，这个是我们在思考生命跟死亡的时候呢，会特别凸显出来的。
嗯，
所以人活在世界上啊，他不能选择活在什么时候，活在什么地方，他可以选择的只是说我要怎么样活这一生。那你怎么样活这一生的时候呢，你有时候选择价值会根据社会的要求，比如说我要追求好的这个职业啊，收入多一点，社会上有名，受到别人的尊重，这是一般的社会观。但这种社会价值，它要你付出的代价有时候非常高，就是虚伪，
嗯
啊，你要迎合别人的口味。那么如果说你说这样做不太好，那怎么办呢？那你就要另外建立一套价值观。那么你对死亡有正确了解的话，我们上次提过很严肃，严肃这两个字啊，就是说你不会再去特别注意到别人的要求，你会注意到说我是不是对得起我自己啊。所以中国人古代啊很喜欢讲一句话来劝人，说你这一辈子做任何事啊，叫做无田而所生，不要让生你的父母亲还有祖父母这些祖先啊觉得惭愧。就你这一生做人处事最主要的就是不要让祖先蒙羞了。你如果常常想说哎呀我做这个事可不能让祖先丢脸，你就会不做很多事情。相反的，你说祖先是谁啊？祖先就是已经过世的长辈嘛，前辈嘛，我们将来也会变成后代子孙的祖先之一啊，所以我们都要加入那个大团体啊。
嗯，
那个大团体里面呢，到底什么情况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如果说你把它推到什么轮回的话，变成越弄越复杂了，团体越来越多啊，各个世代有时候分不清楚界限。所以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说你要去了解死亡啊，它的目的就是说让你在这一生里面以严肃的态度呢去面对每一次的选择。我们要知道人生的选择有很多种，有一些是无所谓的，比如说我选择今天晚上吃馄饨、吃水饺、吃面、吃饭，这个无所谓，我只要吃东西就好。有的选择比较重要，你选择念什么科系啊，进什么学校，哎，这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它将来会影响你的专长，让你这次往哪里走。那有的选择是我要交什么朋友，将来跟谁这个一起做伙伴，这个更严重了啊，因为它会影响到你将来生活的内容。那你说最后一个选择呢？你说你选择什么样的信仰，这更重要了，因为它会决定你对死亡的态度，然后反过来影响你这一生基本的做人处事的原则。所以我们有时候讲死亡一定会牵涉到宗教信仰，但是我们必须先分辨宗教信仰有的时候啊，只是一个名词而已啊。你看有些人他信仰宗教，他要不讲你真的不知道他信仰宗教，代表这个信仰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口号而已。
所以你觉得要从行为中就看得出来，
行为上要看得出来、
嗯、
这行为看得出来其实不一定要信仰特定的宗教，有时候你真的去懂一种伟大的文化，它也可以告诉你行为上的一个差异。比如说我是研究儒家的，儒家如果你真的去了解的话，你就会经常保持比较真诚的心。比如说我做捷运的时候呢，我有位置， 我就会注意到别人有没有位置。
嗯，
没有位置的人里面，如果有老弱妇孺，或者是残障，或是这个带孩子的人，我就会想起来让座。我这个起来让座的动作啊，跟我的天主教信仰没什么关系啊，基本上是儒家的影响，叫做不忍人之心。
嗯，
我不忍心有人他站着。所以这是我让座的时候，纯粹是孔子的影响，让我说要求其心安嘛。
嗯，
我坐在那边心里不安，还不如让座算了。但是讲宗教的话，恐怕会说，哎，你这样做是一件功德。
嗯，
然后上帝那边会记一笔，你做一件好事，
记个嘉奖。
所以你常常想宗教的话，有时候会受到批评啊。别人说，哦，你做了半天是为了升天堂，那这个是从
好像利益取向，
对，有点好像我特定去想好一个将来的目的。然后我做这个事情是希望加分啊，不要减分。儒家的好处啊，就在于说，你就是什么教都还没有去信的时候呢，你真的了解儒家的思想，你就会很真诚的面对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
那儒家是怎么看死亡这件事？
好，很好。儒家看死亡，以孔子来说的话呢，大概有四个重点啊，因为我对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去研究，我简单综合说明一下。第一个就是孔子认为呢，死亡是自然生命的结束，这是大家都了解，在《论语》里面也看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嗯，
说明你如果是一个国家的话呢，老百姓最后总是会死嘛，谁都会死。但是老百姓对政府没有信心的话，国家不能成立啊。他是提醒所有当政的人啊，要让老百姓有信心，不能只让他吃饱喝足啊。因为老百姓他除了吃饱喝足之外没有信心的话，国家不是要瓦解的嘛。
嗯，
像这个话，自古皆有死啊，代表他对自然生命的一种了解啊，这是很容易的。第二个，人活在世界上不能光活着而已。所以他批评有些人啊，像有一位叫做齐景公，齐国的国君，他说你看齐景公过世的时候呢，还有4000匹嘛，代表他很有钱啊，等于是一个国君死的时候留下很多财产。
嗯，
但是老百姓想了半天想不出来这个国君做过什么好事，那这样的死的话等于是他白白活着了啊，这样的人死了没有人会怀念他，他这一生也没做过什么该做的事情。孔子认为这样很可惜，所以第一个，每一个人都会死，这是自然的一个发展。
嗯，
第二个是你不能白白活着而已哦，不能白白活着等死啊，看着活久一点，不是那个。那第三个就比较重要了，就是说死亡是一个界限，它代表你对生命要有一个目的，你要达成这个目的，代表死亡是一个什么，是价值生命的完成，代表人的生命不是纯粹活着而已，人的生命是要活着以便实现某种价值，这个价值最主要就是从内而发的一种向善的要求，等于是行善啊，等于是你一个人从这个周围的人开始到天下人。所以孔子的志向呢，叫做希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等于天下人不论老少啊，不论朋友都能够得到安顿，这是孔子个人的理想，就是他个人愿意这样努力啊，使天下有这样的结果。那这等于是止于至善呢，等于是你这一生是要追求至善，希望说因为你的努力而使天下人呢，都能够走上比较幸福快乐的道路。那么最后一步呢，孔子会把这个死亡啊跟他的信仰连在一起。很多人提到孔子的时候都不愿意谈他的信仰，这其实是错误的。孔子在《论语》里面讲他的信仰讲得非常清楚，他当然相信有最高的神存在，他的名字叫做天，他也会相信当时一般人说鬼神，因为一般讲鬼神的时候啊，在古代来说啊，两个解释，第一个人死为鬼，我们的祖先都变成鬼了，所以鬼不是什么好坏的问题，而是过去的人都变鬼了。那什么叫神呢？古代讲神的时候啊，它有几种可能性啊，一个是天神，天上的神，代表它是自然界的一个力量；第二是人间变成的神，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个官，他负责管泰山，他死的时候呢，管得很好，大家就把他当泰山的神；一个人负责管黄河，他管得很好，死了之后老百姓就怀念他，他就变成河神。所以古代的鬼神啊，是跟人的世界平行的，只是时间比我们早，有一些正面的贡献，所以我们推崇他们。所以孔子对于这些鬼神啊非常尊重，但他并不崇拜，他要崇拜的只有一个天。我们念《论语》的时候有许多话，其中有一句啊非常明显，孔子说过，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他说你一个人得罪天的话呢，就没有地方可以去祷告了。
嗯，
就好像我们现在说你信天主教，你得罪天主的话，你没地方祷告啊， 没有地方可以收容你啊，一样的情况嘛。所以孔子的祈祷只有一个对象，叫做天。所以他把他这个生死呢跟天连上线。比如说他有两次啊差点被杀，一次是在匡，匡人想杀他，他最后说这个天之位上斯文也，匡人其如于何？天如果不要消灭中华文化这个传统的话，匡人能对我怎么样呢？另外一次在宋国，宋国的大司马就是大将军啊，要杀孔子，孔子说天生得于鱼，环颓其如于何？就上天是我这一生德行修养的来源啊，你环颓这个大司马能对我怎么样？换句话说，别人要杀他，他一点都不害怕，他认为说如果我死的话也是我在奉天的命令，所以死的话我毫不在乎。也就是因为他对死亡有这种了解，跟他的信仰可以接在一起，所以他整个的生命啊显示一种非常强的力量，在别人看起来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我们讲知其而不可而为之啊，有时候会觉得很奇怪，就说你明明知道达不到这个目的，那你为什么还要做呢？这当然代表你有使命感嘛，而这种使命感可能会让你丧命哦。他毫不在乎，叫做杀身成仁。而孟子后来说叫舍身取义，仁跟义呢都是生命里面善的目标，等于善的一个具体实现的。所以对孔子来说的话，死亡不是问题，死亡只是一个界限，用来凸显你选择的必要性。你选择的时候呢，如果选对的话呢，你这一生呢、死而无憾。人生自古谁无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对死亡以儒家来看的话，它的基本的这个观点呢非常的明确。
可是我们至少怎么讲，如果说儒家应该影响中华文化相当的深哦，但是我觉得儒家谈死亡这个观念有受到重视吗？至少中国人的社会是相当忌谈死亡的。
对，你问得很好，因为儒家思想自古以来啊只是受到推崇而没有受到好的研究。这是问题。比如你刚刚提到好像孔子对死亡的大家都不太注意，你讲的 很对啊。比如说很多人这几年谈生死学啊，很喜欢拿孔子开玩笑，说孔子只知道说了一句未知生焉知死，话实在是蛮肤浅的，说你还不了解什么叫生活，你怎么了解什么叫死亡呢？他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孔子对子路说的，叫因材施教。子路这个学生呢、他非常喜欢勇敢的行动，他比较难做抽象的思考，所以孔子跟他说你要先学会怎么活着、然后你这个将来才有可能了解死亡。他绝不是说你不了解活着怎么会了解死亡。后来很多人跟孔子开玩笑，怎么说，说孔子说反了，应该说未知死焉知生。但是我现在问你，如果你这样讲的话，请问你，你怎么样知道死亡呢？你如果不从人的生活生命去了解的话，你又怎么样说未知死焉知生呢？你所想知道的那个生啊，如果不了解死，不能够得到一个清楚的认识，那你讲死的时候不是配合着生来讲吗？还是一样嘛。
的确。那么今天节目中老师谈了相当多有关儒家对于死亡的一些看法，那么下次节目中我们再来看看东西有什么差异。今生到来生，下次再会。